主啊，认识你是何等的有福，谢谢你为我们死，赐我们永远的生命，谢谢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能够看见你，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正路。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，来赐下你的话语，去求主你继续来引领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，当神造了人以后，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赐福人，所以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。那么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那么挪亚那个时代的人都被神审判，留下挪亚一家。当挪亚一家从方舟里面出来以后，那神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第9章第1节，第九章的创世纪的第9章第1节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弟兄姊妹，第九章的第一节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第一章的第28节是不是很像？神造了人以后，第一件事是来祝福，第一句话说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而挪亚一家刚刚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他们作为新的人类，神首先是祝福，神是愿意祝福的神，这是神对人的爱。神不愿意咒诅人，不愿意去审判人，那不是神的本意。所以神首先来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，说的第一句话也是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然后一早提到你们要治理这地来管理，下面仍然有第二节说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和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。交付你们的手，那就是你们仍然对这些活物有权柄，要管理他们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神的心意没有因为神的愤怒对人的审判而有任何的改变，神仍然是愿意来祝福人，愿意给人权柄来参与地上的管理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有一些变化，就是说以前现在呢，地上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。以后就是这个洪水以后啊，这些地上这些动物呢开始怕人了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在以前人和动物是可以和谐相处的，但是现在开始怕惧怕人。这赐福重要，最主要的是生养众多和遍满地面。所以这个赐福就是首先是来确保人生命的延续，这是神的祝福。所以神让我们生养众多，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那么教会要生养众多，我们也要生养众多。所以属灵上那就是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，多而又多。属灵果子很多，包括我们的生命，也包括我们传福音所结的果子。我们要多多的传福音，我们要生养众多，教会要不断的植堂，让教会真是遍满全地。第3节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，唯独肉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在底撒当中神造了人以后说，这些天界的蔬菜果实你们可以吃，没有说肉可以吃，是那个时候神是禁止人吃肉的。但是到洪水以后，神把这些做了一些调整改变，人不仅可以吃菜蔬，也像菜蔬一样，你可以这些动物呢，它们肉可以吃，是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凡是活着的动物，你只要看见这些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吃。到了后面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以后，给以色列人有了限制，不能吃那些不洁净的，就动物分成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不能吃。第四节是唯独带着血，肉带着血，那是他的生命，我们不可吃。这个是在一开始就定下的，不可以吃。那么到以色列的神拣选的以色列人仍然是不可以吃带血的肉。那到了新约时代，新约时代有外邦信徒，那么外邦信徒不可以吃什么呢？又回到了挪亚，就是刚出方舟的时候神对挪亚以及挪亚的后裔所有人的要求，对新的人类的要求，那就是只要这个血不要吃，带血的肉不要吃就可以了。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今天我们作为外邦的信徒，只要守住这一个，其他都可以吃。那么今天好多信徒啊，也像以色列人守那儿的诫命，不用。为什么呢？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，当时因为有了外邦信徒，所以有一些以色列人就让外邦信徒也像他们一样受神的诫命啊，不洁净的不能吃，也要受隔离什么什么的。那么啊，当时主耶稣的那些使徒就开了第一次大公会议，这次会议上，那么圣灵感动他们做出这样一个规定。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5章29节就提到说，就是警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类似的牲畜和戒饮，这几戒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祭偶像的物不要吃，血不要吃，类似的牲畜因为带着血这些就不能吃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，神正是给人自由的同时也给人的限制。第四节说你们不可吃，不可吃，这是好像第二次提到。第一次提是什么？第一次提是在第二章神对亚当对所有人一个限制，就只是在第二章的17节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就其他树上果子都可以吃。那在今天的第九章呢，所有的这些肉呢都可以吃，只是一样不可以吃。那么在第二章是只有一样，那就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。那在现在呢，只有一样，那就是带着血的肉血不能吃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神给我们充分的自由，那么多的动物，那么多我们都可以用来做食物。所以这个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，足够我们身体的需要，只有这一样不吃就行了。所以看到神给人自由的同时总是有限制的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给我们足够的自由，但是同时也给我们限制，给我们画了一条红线，这条红线是我们绝对不能跨过去的，跨过去那么就要承担责任， 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那后来人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吃血吃带血的肉。那今天去超市里面，那血块放在那儿就卖着呢，也很多人也是带血肉无所谓。这是人对神的藐视。所以啊，人的这个罪性在里面没有得到彻底解决，他从他的本性就是来拒绝神的，神不让做的事他偏要去做，神最后也没有守住这一诫命，人没有守住这一诫命，违背神的心意。那我们今天信了神，我们要想得到真正从神而来的祝福，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去活，来遵行神的旨意。神不让做的事我们千万不要去碰，碰了以后就必然会付代价。那为什么不能吃血呢？第五节说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所以这是要杀人流血要付上代价，因为刚才说了血里边有生命，血就是人的生命，人的生命，人神造人的时候，人是有神从神而来的生命的，就是神的形象在里面的。所以杀人其实就是对神的一个挑战和亵渎，在践踏人的尊严，人的尊严里面有神的形象，这是不容易践踏的。所以这儿其实要让我们尊重生命，血里面有生命，要尊重生命，不可以流人的血，不可杀人，毁人的生命必须以生命来偿还。新约要求更严，不可恨人，因为恨人就是杀人，恨人恨到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动手动刀子。所以神让我们从根本上来消除这种罪的发生。第六节就是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我们刚才分享，因为神造的人，人是有尊严的，他有尊贵的地位。第七节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生养众多，这是人的责任。今天好多人就是在丁克族，结了婚以后不想生子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我们结婚生子，这是人的责任，生命要延续，我们不能成为自私的人。第八节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第九节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。第十节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是要和所有的这些活着的要立约。立什么约呢？特别这说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，那就意味着所有的从那个挪亚开始的人类，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，都在这个约里面。什么约呢？第十一节说，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这个地是指的全地。前面第八章二十一节，就是当挪亚向神献了祭，神悦纳以后，心里面就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，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。才行的就是洪水嘛，所以神这样去想，然后到了第九章，神就跟人立了这样约， 他不在，他不在，其实这个约是约束谁的？约束神自己的，不是约束我们的。那跟我们立约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神有这样一个承诺，神有这样一个应许，他说话是算数的。一旦立了约，那么这个约是不能改变的。说这个约我们从下面来看，就是来约束他自己，我们下面再继续来分享。这个约就是不再有洪，全球性的洪水来审判大地，所以因为这些神没有说不审判，神没有说不用其他的方式。那么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是用火最后来审判全地。神说不再用被洪水灭绝，并不是来放纵人的这个罪行，人坏到什么程度，神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，不会的。人的罪，神一定会最后做一个彻底的了结。十二节，神说：“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永约是永远不会作废的，是有记号的。这个记号是什么呢？说十三节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红彩虹，那个有云的时候，下完雨的时候，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彩虹。这个彩虹就是神作为一个记号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让我们相信神还没有忘记，神还记得。所以下面十四节说，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。十五节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神立这个记号，让我们能够相信神是信实的神，神也让我们知道神会永远记得这件事，神不会忘记。神不是说他担心他自己忘，他不会忘的，他是让我们相信神不会忘记，所以我便纪念，我就记得。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，一切就是不会全球性的洪水。所以从这个记号，这个约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应许，看到神对人的保证，神对人的承诺，神说话算数，他一定会去做。但是我们人常常说话不算数。我们再看这个红，为什么这个约是我们从这个约的内容来看，它是来限制神自己的，不是限制人的。我们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责任，神是说不用洪水来毁灭了，我们没有什么责任，不用去参与。所以这个红这个月啊，你平时我们人与人之间定协议，谁都怕自己吃亏，那么定了很多夸夸加加，约束对方也约束自己。但是神这一个月里面是约束他自己。我们从这个红这个词我们再看一下，彩虹的红在原文里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那个射箭的那个弓，我们一层的红了。你看这个彩虹是不是像一个弓拉满以后，这个箭往哪射呢？是射下地面呢，还射下空中呢？很明显，拉满以后，这个方向箭头的方向是指向天空的，是指向神的。你看神的心意，神让这个弓拉的满满的来指向他自己。接主耶稣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是自己下来的受死的，他道成肉身不是来地上来享福的。神是首先他自己愿意付上代价的，他宁可自己付代价，不愿意人 活在痛苦当中。我们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恩赐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真实，我们对神认识是非常有限的。我越思想 越看到神的爱，神的爱真实是无不可测度。我们对神的爱了解的真实是太少太少了，可能连大海里面的一滴水都那么多都不够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读神的话来体会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就会 有一种这种感恩的心，每天来深深接近来朝见神，来释放神。十六节，虹鳖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意思神要说是你们放心，神让人放心，他在提醒自己的守约，他不会忘记，他一定会履行自己的承诺。所以全球性的洪水再也没有发生，将来也不会发生，只有那么一次。十七节，神对挪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植物立约的记号了。十八节，出方舟，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韩、雅夫再次提到。韩是迦南的父亲，这就 很奇怪了，怎么提到这个迦南呢？迦南是韩的儿子，是挪亚的孙子，为什么在这儿提到这个儿子呢？在后面我们在第十章会看到韩有四个儿子，而迦南的是最小的一个儿子，为什么单单提到他呢？因为与下面提到的这个迦南成了新的人类当中首先被咒诅的有关系。在创世纪的前面，生了该隐以后，该隐成了首先受咒诅的，那么迦南是除了方舟以后，这个新一代的人类当中第一个被咒诅的，所以这儿提到了迦南。十九节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他们的后裔是分散在全地，我们现在看到，虽然还没有遍满地面，但是 是分散在全地的。我们都是这个挪亚的后裔，是这三个儿当中的一个的后裔。二十节，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。农夫不是今天就是干农活啊，好像很丢人，在有些地方，但在西方一点都不丢人。那这个是神给的一个恩典，做农夫得管理这些田园，靠这些出产来供养自己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然后呢，挪亚就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。那么挪亚在洪水之前，他应该是知道怎么做酒的，或者是这儿圣灵感动他，圣灵把这个智慧给他，然后他做的酒，然后喝了这个酒呢就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你看醉酒以后很快出现一个情况，就是赤着身子，赤身露体，这是象征什么？象征羞耻。这个醉酒呢，这一开始神没有这样的诫命，但是后来啊，神是不让我们醉酒的，特别在新约当中，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，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我们不要醉酒， 因为酒能使人放荡，醉酒以后人就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们要干什么？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再看一处经文，在罗马书的13章13节，罗马书的13章13节，罗马书13章13节说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谎言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。这儿提到了不可谎言醉酒。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喝酒。那么主耶稣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提到了那个迦拿的婚宴，那主耶稣也参加了这次婚宴，而且酒没了以后，主耶稣让水变成酒，酒是可以喝的，这也是神的恩典，神让我们来享受，但是不能喝醉了。所以今天有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丈夫弟兄常常的喝酒，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喝酒，神不喜悦，没有这个，我们不要曲解圣经，神是不让我们醉酒，提醒弟兄啊，喝酒可以适度，掌握好度，但是不要喝醉。你看这次挪亚喝醉以后就出事了，就落在试探当中了。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，这是挪亚出房子以后第一次人类遇到试探。醉酒以后也第一次，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酒带来的不良的后果，所以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在这件事情上要谨慎。22节，迦南的父亲韩，他没有说韩，是又提到了迦南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如果我们真的，假如说啊，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父亲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会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会拿一些东西，被子或衣服，把父亲的身体遮盖住，为了自己的父亲的尊严？我们会不会去父亲，去到外面什么都不做，到外面告诉其他的兄弟姊妹，啊，我父亲做了什么了，你快看吧。我们大概不会，但是这个迦南的父亲韩，他就这样做了。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兄弟，那就是告诉闪和亚夫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韩呢，为什么后来就是他的儿子迦南被咒诅，他不仅不去保护父亲的尊严，反而去炫耀。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。在加拉太书的6章第1节，加拉太书的6章第1节，加拉太书的6章第1节，啊，神告诉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、偶然犯罪得罪神的这些弟兄姊妹。说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，一旦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么提醒我们，我们当弟兄姊妹偶尔犯罪得罪神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，那要顾及他的面子，不要到处宣扬，我们当面来指出来，当面来帮助他，跟他一起祷告，求神给他信心力量，让他能够认识到，让他愿意回转，这是我们去做的。我们不是说看到弟兄姊妹好像要协助我们的意啊，这到处说他怎么怎么了，好像我们很公义，好像我们很圣洁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来对待我们族内的肢体。那么还没有这么做，他是幸灾乐祸，这个表现出什么？表现出对自己父亲的不敬，对自己父亲的藐视。所以他其实在落井下石， 所以这提醒我们，就刚才我们分享的，我们自己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应当当面指出来去帮助他，而不是在背后去议论、去宣扬、落井下石。23节，于是闪和亚夫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你看这兄弟两个多好。所以为什么说闪的后代、亚夫的后代是蒙福，亚夫的后代蒙福，下面会分享到，他们没有像这个小儿子死寒一样，而是拿件衣服倒退的进去，自己不去看父亲的这个羞耻，盖上来遮盖父亲的羞耻，这是我们当做的。同时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，这个挪亚他并不完全，所以他是义人，他做的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前面看到他也顺服神，也忍耐在等候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人里面有罪性，不完全，有瑕疵。所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去高举任何人。在教会里面，可能有的人会崇拜某一个人，特别是些传道人，觉得这个人很一点毛病没有。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已经有问题了。任何人都有瑕疵，这个瑕疵我们要包容的接纳，但是我们要掌握度，到他这个犯罪的时候，罪是不能接纳的，但是这个人要接纳，要包容。我们永远要高举神，不能够不可以崇拜任何人，崇拜到底把对方看得一点问题没有时候，已经把他当作偶像了。一旦哪一天这个偶像夸他以后，我们可能就受不了啊！所以这个我们要引以为戒。第24节，挪亚醒得久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，小儿子那就是寒。小儿子做的这个事，他说什么呢？是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做奴仆，奴仆呢就是最卑贱的、最地下的地位，最低的、最低贱的。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思想，为什么是寒做了这件事，而迦南受咒诅呢？而我们刚才说，在第10章的第6节会提到，韩的儿子有古实、麦西弗、迦南。韩的儿子有四个，迦南是一个是最小的一个。为什么四个儿子偏偏来咒诅迦南呢？是随便的吗？那肯定不是随便的，这个咒诅也是出于神的。那为什么偏偏迦南受咒诅呢？在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当中，他们有一种说法，说当时是首先是迦南看见了自己的爷爷这个情况，然后告诉了他的父亲韩，韩进去就做的这些事。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提，我们也不能全部的相信。我们不能把道听途说的拿来做依据。圣经里面没有说，但是咒诅迦南，迦南一定是当受咒诅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迦南一定是与这件事情有密切相关的，他一定是有责任的。他在这里面一定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。挪亚醒酒以后知道，所以这个迦南是。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参与，但是他一定是参与了自己的事，他是逃脱不了责任的。所以咒诅了迦南，而且可能迦南是负有主要责任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恶行上不要有任何的参与。最后神让他做奴仆的奴仆，是迦南的后裔，是奴仆，非常低贱。那么在后面的约书亚记啦，什么列王记啊，是这我们都可以看到，都逐渐的应验。 然后26节又说，耶和华闪是神，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。对韩咒诅完以后，下面就对闪和亚夫是祝福，所以做神合神心意的事，神一定是祝福的。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下面20节提到亚夫的时候，说愿神使亚夫扩张，没有说亚夫的神怎么样。这为什么是闪的神呢？这里面我们都要从整本圣经来思想。这说明耶和华闪的神是闪的神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儿其实写明了神首先要从闪当中来拣选神自己的百姓。神要使用闪的后裔来成就神的计划。这里面已经指向耶稣基督了。犹太人就是闪的后裔。耶稣基督从犹太出来的。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神的救赎。你看亚当那个挪亚他们一家刚刚从挪亚方舟里面出来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件事情，神马上他的救赎计划再一次向人显明出来。他救赎计划从来没有停止。因为人的罪性没有解决，罪的源头没有解决。我们再看27节。愿神使亚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你看迦南的后代啊，不仅做闪的后代的奴仆，也做亚弗后代的奴仆。所以落在神的咒诅当中是多可怜。是亚弗应该是今天的就是这些欧洲啦、北美啦，或者全地这些白人。扩张什么意思呢？多得土地，多掌权柄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白人的土地他们不断的扩张，用今天人发侵略什么的，不管什么他在扩张自己的地界，多掌权柄。那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是白人有话语权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好多的国家都想有话语权，但是这是神已经定下的，他会扩张，白人有话语权，可能一直会持续到主耶稣的再来。说一句题外话，那些今天好多的国家啊，包括我们中国、印度和其他的一些，都想有话语权在全球，但是根据这些经文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神定下的，人是没有能力去改变的。虽然那个愿望是很好的，我们也希望那样，但是我们回归真理，回到圣经里面，要承认这个事实。不仅是他扩张，而且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。扩张怎么又住在闪的帐篷？帐篷什么？帐篷就是居所啊，是保障啊，安全的地方。亚夫要住在闪的帐篷里，那么就是要受到闪的保护。这又指向耶稣基督了。要闪就是亚夫这个后裔将因为闪而蒙福，同享闪的福分。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闪的帐篷，这个帐篷其实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今天就是我们的帐篷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就是安全的，是有保障的。那么今天真的看到了，且白人大部分他们的国家都是以耶和华为神的，以基督为他们的主的。虽然这些国家现在也逐渐的败坏，但是他们的根基还没有动，他们的宪法，他们的根本就是圣经，包括美国，包括加拿大，包括欧洲的很多的国家，所以这些国家是蒙福的， 他们住在这个帐篷里面。这是真的，神说的话他一定会应验，只要不离开神，只要愿意来持守神的道，尽管他仍然会犯罪得罪神，但是神仍然在保护他们。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也常常犯罪得罪神，但是神没有因为我们犯罪而离弃我们，只要我们活在他，愿意活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愿意认罪，愿意遵循他的道，神就做我们的生命的保障。神的应许从来不会改变，从这个创世纪就可以看到了。最后一节，最后两节，28、29节，洪水以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这洪水以后啊，挪亚是活的岁数最长的一个，后面一代一代的这些岁数越来越少。这儿我们就把第九章也分享完了，我们看到第九章仍然有很多的属灵真理在里面，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，神为了来表达他对人的爱，他跟人立了一个约，这个约叫挪亚之约。我们也看到啊，人的罪性，神的祝福，神的咒诅，而且看到了神对我们全人类的应许。最后我问一个问题，那么神为什么没有责备挪亚呢？挪亚喝醉了酒，这个赤身露体，神为什么没有责备挪亚呢？这个问题留下来，弟兄姊妹可以思想一下。